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议会委员会提议弹劾总统罗塞夫；美国国防部表示台裔美国军官涉嫌泄密与台湾无关；中国新京报单挑党媒姓党星火能否燎原，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总统奥巴马设立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纪念馆。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星期二，一名自杀爆炸手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炸死至少4人。与此同时，也门亲政府军队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停火进入了第二天。据报道，停火期间发生了一些战斗。袭击者在亚丁一群新兵中引爆了炸弹。在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援下，也门政府军把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了亚丁，此后亚丁就成为也门政府的所在地。但也门局势动荡，基地组织图谋控制亚丁部分城区。联合国目前正在安排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下个星期举行会谈，敦促双方确保维持停火，以便为谈判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胡塞武装于2014年9月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之后，去年又向亚丁逼近。也门总统哈迪被迫逃到沙特，沙特组织了一个军事联盟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后来地面部队也参与了战斗。也门冲突导致6200多人丧生，联合国说超过 80% 的也门平民急需食物和医疗服务。巴西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提议针对罗塞夫总统的腐败指称对其进行弹劾。该委员会以38票对27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弹劾动议，并将把这一提案送交议会下院。在参议院通过该提案需要2/3多数。预计巴西议会下院将在一周内就弹劾提案进行表决。有政治观察人士说，目前难以判断提案是否能够获得通过。罗塞夫被指控为确保自己在2014年当选连任，刻意隐瞒巴西经济的糟糕状况。罗塞夫的支持者们说，这一指称是副总统特梅尔的政变图谋的组成部分。特梅尔也加入了支持弹劾总统的行列，但特梅尔本人也面临着相同的腐败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一下土耳其和沙特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的关系呢，因为两国在叙利亚内战的合作以及对伊朗力量崛起的担忧而进一步加深。两国领导人在土耳其首都会面。下面是琼斯发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沙特国王萨勒曼与数百名随从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是萨勒曼自2015年1月加冕以来首次访问土耳其。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显著改善。卡内基研究所访问学者辛纳乌尔根说，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同目标是关系加深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The kingdom has supported the agenda of regime change in Syria。
沙特王国支持叙利亚政权更替的目标。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很难得到区域内更多的支持，与沙特的关系就变得愈发关键。
The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has become much more critical。
两国都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强劲的支持者。预计叙利亚冲突将是沙特国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总统府会谈中最重要的议题。 加深的两国关系延伸到军事合作，土耳其军队参加了二月的联合演习。据悉，预计双方将采取步骤成立高级别战略委员会，使关系正常化。经济关系也在议程之上，与沙特国王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去年两国双边贸易达到近60亿美元。直到最近，埃尔多安对该地区穆斯林兄弟会的强力支持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方面。然而，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去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两国关系改善速度加快。他说，
萨拉曼认为兄弟会并不像阿卜杜拉所想的是那么大的敌人，所以有一些软化。我认为土耳其方面也说服他们两国存在共同利益，我还认为伊朗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观察人士说，两国领导人都很担忧伊朗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预计对德黑兰解除国际制裁将继续这一趋势。德黑兰对叙利亚政权的强力支持加剧了紧张局势。不过，沙特方面大力支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直都是沙特与土耳其关系中的一根尖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决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坚决批判塞西。萨勒曼在访问开罗后来到土耳其。观察人士说，改善埃及与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萨勒曼同埃尔多安会面的重点。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两国人士在内心深处展开反思，探索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把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融入社会。很多恐怖分子都来自这样的社区，不过在当下迅速变化的多文化欧洲，融入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社区和巴黎的塞夫朗社区。下面是布莱恩特发来的报道。
从布鲁塞尔市中心步行走到莫伦比克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很多方面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处移民社区生活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不过以摩洛哥人为主。当地失业率很高，到处是破灭的希望。
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工作，没有体面的住房。
帮助青少年的组织是的，以及其他邻里协会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不过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莫伦比克近年来名声不好，被称为欧洲的极端主义温床。一些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回来后就住在莫伦比克，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一些嫌疑人也在这里长大。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恐怖袭击乃至莫伦比克本身都反映出比利时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失败了。
我很愤怒，我们惹了谁了？那些死难者惹了谁了？谁也没惹。
专家们说，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穆斯林移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但他们确实认同自己是比利时人。
是的，我确实觉得有点被污名化了，跟很多人一样。可那样想的人是心胸狭隘的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向前走，首先要停止把贫民窟的年轻人边缘化，不要让他们总觉得自己被排斥。
报道显示，年轻的比利时穆斯林最近一直在收到要他们同西方人战斗的短讯。不过对一些莫伦比克青少年来说，布鲁塞尔袭击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受到了打击。
那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表亲当时就在机场，他是穆斯林，也受伤了。也许他们之前觉得反正跟我这里无关，现在呢跟这里有关了。有一家人受伤了，有他们认识的人受伤了，他们关心的人受伤了。
邻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纠结，与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有人数众多的北非移民社区。法国和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输出圣战分子的两大来源。
这些来自第二代， 第三代的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问题是法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构建一个共享的历史。
如今一些法国政治人物声称，法国有好几十个类似莫伦比克的社区，包括法国一些名声最坏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区，乘地铁从巴黎半个小时可到的塞夫朗就被视为其中之一。一些塞夫朗居民抱怨说，激进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座极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关闭。不过镇长斯蒂凡·加蒂尼翁说，激进伊斯兰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镇子的问题，需要全国各地共同打击。这意味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塞夫朗这样的社区以及融合问题。
这里产生着新的事物，包括文化、体育和商业各个方面，这才是开放的社会。而现在法国提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地活动人士和创业者雅辛·希尔米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描述了访问美国的经历。
甚至那些新来的外国人都会说，我是美国人，有种爱国感和归属感。不幸的是，这跟法国有很大不同。
所以在莫伦比克和塞夫朗，人们相信打击激进主义必须找到新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承认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的熔炉特征，并建立一种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和对国家的认同。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大约一个星期前呢，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许多国家政要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在中国，虽然有多位高官的亲属和子女卷入其中，不过由于当局的新闻封锁，许多民众仍然知之甚少。那么日前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就此呢进行了连线。那么看一看呢，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下面是连线的内容。
中国百姓呢，对于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高官子女和亲属在海外藏有巨额的资产，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简单给我们介绍。
大陆本来就有这个防火长城啊，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封锁非常的严密，那么这几天呢就是更加风声鹤唳啊，几乎你连这个巴拿马文件这个词条呢，你想搜索的话呢，都会显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以及政策部分的搜索结果呢未予显示，这是大家都在这个搜索中国网内的这个一些信息的时候都能常遇到的啊。关于这个输入这个李小林呢、姐夫等词条的时候呢，还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这个搜索的结果。当然，他不会提这个任何跟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东西啊。在微博方面呢，就彻底的屏蔽了巴拿马文件、李小林呢，还有巴拿马名单之类的这个关键词。在微信呢，大家现在就是经常的这个在中国都看到人们在使用微信啊。前两天呢，就有微信的这个好友呢，在微信群中发送了这个涉事中国官员的亲属名单的图片。那么发送方呢，在手机上显示这个图片呢已经正常的发出了，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呢，他要发的那些群友呢，却没有在这个聊天记录中看到这张照片。
嗯哼。
那么在推特上呢，就有一张帖子是一副对联，他就说只许姐夫离岸，不许百姓入关。
嗯哼。
这就显示呢，这个高官的家族涉嫌海外洗钱，而网民上网却层层的受限。
是。
他们表达不满。
是，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就连网民想要有所反应，都可能遭到当局的封锁。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叶冰从最近曝露的这样的相关的巴拿马文件里，现在看来，在中国方面至少有九名现任或是离任的常委级的领导人的家属，那么通过了这家事务所来开办了这个离岸公司。那么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他也开设了一家离岸公司。那么据此呢，他也做出了回应。 胡德华是怎么说的呢？
胡德华呢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坦然地承认确有其事，那么他和他的这些公司里的一些股东啊，有这个一家名叫 For Talent 注册离岸公司。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先听一听他当时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在你们4月8号啊，还是几号啊？就叮叮咣啷的，就一直没完没了的给我打电话，这刚这鞠着躬呢，电话又响了，所以我也这个，因为我也不在北京嘛，所以查资料也查不到。可能因为一下子是一个很突然这么个事件吧，因为你这个电话采访呢，我又现想了想，所以大概是怎么样。所以那个企业呢，那个 For Talent 呢，就是一个我们上市的一个持股公司，哎，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因为上市没上成嘛，那么也就算了，那个东西就放在那儿。这个我都跟那个大家都说完了，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凭吊先烈的时候呢，那也想不了这么多事情，也弄得情绪不好嘛，是吧？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才刚到家，刚到家你这电话又追来了，大概就这样。
那么当时啊，这个胡德华呢，他告诉我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事件爆发后，有人打电话追问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正好不在北京，他在这个浙江啊，是参加了一次这个清明节的祭扫新四军的这个烈士吧，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所以说他刚才说，就是说有人呢在他在鞠躬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那么胡德华呢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之后呢，他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那么这条微信呢，就是他在这个回复社会公众或者是舆论的关注的情况下呢，他发表的这么一篇像声明一样的这个书面的文件文字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这几天我来念念。巴拿马文件搅动了世界，对中国来说很大一个亮点是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华也在其中。事实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在香港注册公司，而且离岸不离岸都行。他说啊，他说我相信这些权利应该也一定包括我老胡吧啊。那么他接着又提到呢，就是说是文件中提到的那个公司呢，就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啊。2003年，我们国内公司的10%股东准备在香港上市，用自己的钱，用中国护照真名实姓在香港堂堂正正注册公司，这是我们的权利，谁也管不着。下面又说了，这个他们签约了几千万的这个律师费、会计费、中介费等等的费用啊，上市不成功，那么也就算了，但是这个公司还在，也还交着年审费，同样呢，也还是谁也管不着，啊，那么他最后强调说呢，这个香港的记者说啊，我也就是指胡德华本人啊，是在巴拿马文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回应的中国人。对于这家离岸公司的正当性呢，胡德华在接受我电话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不怕任何人调查。下面我们再听听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事情经得起调查是不是？
啊，那当然，那当然，那你随便去，因为大家都能查嘛，你那账户肯定也能查嘛，那就查就是了。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胡德华针对他的离岸公司所做的最新说明。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出生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被控涉嫌间谍罪，他泄露情报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和台湾，但台湾国防部说此案与台湾无关，对于案情并无所悉。军事问题分析家说，近年来美中大战略关系恶化， 林姓军官所涉及的泄密内容对解放军具有高度的情报价值。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最先报道这起间谍案的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4月10号报道说，台湾出生14岁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泄露给中国。不过包括美国海军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通讯社和媒体称，林少校泄密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与台湾。2008年规划美国的爱德华林能说流利普通话，具有 EP31 白羊二型侦察机的信号情报专业背景，在8个月前被捕时正在海军位于诺福克基地的巡逻侦察队服役。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平可夫告诉美国之音，自2001年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美国 EP3 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机擦撞事件之后，中国拆解了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的 EP3 白羊二型侦察机进行详细研究，希望深入了解这型飞机的情搜能力。EP3 对中国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平可夫说，
中国海、南中国海中的问题极化，然后中美大的战略关系恶化，那美国频繁的派遣 EP3 电子侦察机进入南中国海、进入东中国海，在靠入非常靠近中国领海领域的地区进行电子侦察，这些飞机的话呢，它有能力监听各种各样的无线电通讯，比如说包括我们的电话通讯、手机通讯这一系列的通讯系统，它可以监听它可以实施这个记录，它可以实施测向从而分析出什么地方有军事基地的存在，什么飞机起飞了，什么命令下达。
对于近年来频频传出在美国从事高科技的华人涉入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子，平可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海外华人警惕的现象。他说，所有国家都在做情报工作，但是他观察中国情报工作的特征，发现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力上升，中国的搜集情报方式也在改变，台湾人经常成为中国情报工作渗透的对象。台湾国防部已表示，此案无涉台湾，对案情也无所悉，无法评论。台湾媒体援引国防部将领的话报道说，过去美国如果怀疑台湾有人涉及泄密，会通知国防部进行调查或协助，但这个案件并未得到美国的告知。另一位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此案唯一与台湾有关的只有涉案人的台裔背景，而且案子发生已有一段时间，但美台军事交流如常，未受任何影响。爱德华林被控罪名包括间谍和间谍未遂，他被指控利用传送机密信息以为某一外国谋取利益，他还被控嫖娼和通奸以及出国旅行而未披露并在事后说谎。在上周五的预审听证会之后，法官将决定是否建议将他依军法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中国将位于肯尼亚的台湾电信欺诈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批评此举侵害了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批评中国将位于肯尼亚台湾称肯亚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等于是无限扩大了司法管辖权，对于台湾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如果这一次肯亚事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国可以有同样的理由在世界各地抓人，因为这个所谓跨越国界的这种电信的犯罪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的。
罗志政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要尽快的采取步骤，阻止中国继续将台湾人带往中国审理，并且把已经在中国的嫌疑人递解回台湾。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已经有八位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被中国从肯尼亚带走，目前拘留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还有37人陆续被带往中国。这个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将基地设于非洲肯尼亚，透过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金钱，大部分的受害者位于中国大陆。两岸于2009年签署了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其中也包括打击电信诈骗案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司副司长戴东丽表示，由于这起电信诈骗案的受害者都在中国，因此中国方面认为具有司法管辖权来审理这起诈欺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此举不仅伤害了台湾人民的人权保障，也破坏了双方在共同打击犯罪上的合作关系。
过去我们在东南亚也跟大陆有这方面的司法管辖的争议，但是后来大家已经形成一个默契，就是大陆人的部分就是遣送到大陆，台湾的部分只要是台湾人民就是遣送回台湾来进行司法侦办。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陆委会应该立刻启动和国台办之间的热线，要求确保台湾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并将这些人送回台湾。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表示，两岸热线已经在安排当中，随时都可能接通，将努力和大陆方面协调，尽快让台湾嫌疑人回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大陆方面强行带走台湾人，没有事先通知，违反程序正义，除了表达严正抗议，也希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马英九总统星期二已经指示陆委会及法务部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涉，并派人前往处理后续事宜。2011年，菲律宾曾经将14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送交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两岸透过相关协议，经过四个月的协商，最后才将这些人送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华盛顿一所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设为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纪念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采取的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保存记录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争取女性选举权和其他平等权利的历史与成果的档案材料。这所房屋被称作贝尔蒙特·保罗争取女性平等国家纪念馆。埃尔瓦·贝尔蒙特和爱丽丝·保罗都是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的先驱。美国国会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明年1月正式卸任。最近以来，在接受了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专访，畅谈了他的治国以及国际事务理念之后，奥巴马又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谈到了他担任两届总统以来自认为成功和失败之处，以及最让他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奥巴马说，任内最成功的就是让美国从2008年和2009年时所处的经济衰退状态中走出来，而不是继续下滑。奥巴马总统就任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状况比较严重，而且很多人都出现了房贷及房屋贷款方面的危机。过去几年来，在一系列联邦政府出台的政策影响下，美国经济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失业率也保持在低水平。奥巴马说，他任内最不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在北约领导的联盟于2011年成功推翻了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之后，以充分的准备帮助利比亚重建。他承认利比亚今天的状况混乱不堪。此前奥巴马总统曾经提到，英国方面在协助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之后，也由于其他众多议题没有能够将充分的注意力聚焦在利比亚局势上。 他也曾表示，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处理利比亚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的总统大选的动态。美国房地产大亨从开始参加总统竞选被看作笑话，到今天他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呢处于领先，这引发了共和党内的恐慌。人们开始思考，美国真的会出现一个川普总统吗？美国的一家主要媒体以假头版列举了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会是怎么样，这引起了川普的反击。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波士顿环球报2016年4月9号在该报的社论版以政治讽刺方式登载了预测2017年4月9号的假头版头条，提醒人们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会变成什么样。这则假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遣返行动马上开始，川普总统呼吁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增加2倍，暴动在继续。对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这种做法，正在投入紧张竞选的川普反驳说，
他们居然还编造假头版头条来骗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这份报纸本来就是骗人的。
除了遣返移民，波士顿环球报这份假头版还包括贸易战引起股市动荡，川普给他的宠物狗起名彭夫人，惹恼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还有川普把黄石国家公园改名为川普公园等假新闻。波士顿环球报解释说，川普对美国未来的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波士顿环球报还呼吁共和党要阻止川普成为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他已经获得了743张选举代表票，获得共和党提名总共需要1237票。目前共和党内有强烈的呼声要阻止川普在7月份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甚至考虑改变规则来阻止他获得提名。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的下一场大较量呢，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举行了，但竞选活动呢没有任何放松。民主共和两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力争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代表人票数，挑战者则表示他们仍然有望得到本党的提名。在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票方面，民主党的形势比共和党更为明朗。下面是包曼的报道。
共和党的克鲁兹和民主党的桑德斯上个星期都在威斯康星州取得重大胜利，但下个星期在纽约州举行的初选中面临重大障碍。川普来自纽约州。
It's great to be home.
到家真好，这里就是家。
纽约也是希拉里·克林顿曾经作为联邦参议员所代表的州。
哇、，Hello！
哇，落日公园，布鲁克林。
挑战者在代表人票数方面追上了名列前茅的人已经时间不多了，他们正在奋力改变选民的看法。桑德斯坚持说，他依然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
If we can win here,
我们假如在这里获胜，就绝对可以为获得胜利走向白宫打开大门，只要选民投票率高，我们就会赢。
克鲁兹的论点则更为复杂，他说即使是在今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川普的代表人票数领先，他也可能赢得提名。
If we go into a contested convention,
假如大会召开时依然有争议，我们就能赢得许多代表。唐纳德·川普虽然能赢得许多代表，但我们将有压倒性的优势。我认为第一轮投票川普会得票最多，但在接下来的投票中我们会获得提名。
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成绩不佳，他随后改组了他的竞选班子，但他的言辞一如既往。
撒谎的泰德·克鲁兹今天来了，他可能吸引不到100人。
克林顿则表示，他期待结束民主党方面的提名竞选，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选。
We are on the path to the nomination.
我们正在获得提名的路上，但我需要在纽约获得大胜，因为我要是能早一些获得提名，我就能早一些让民主党团结起来，就能早一些全力跟共和党战斗。
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和川普在纽约州明显领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520民进党新政府执政，台海两岸可能会出现紧张的局势。对此呢，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就两岸政策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台湾两岸政策问题的专家呢，也发表了他们的各自的看法。下面是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建立东亚区域秩序，就台海两岸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报告还包括有关美中关系、南中国海地区冲突、日本新安保法、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挑战以及朝鲜核项目等内容。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台湾可能使用军事行动的威胁与美国只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海问题的政策相抵触。报告呼吁华盛顿对北京直白表明美国长期坚持的原则，即两岸关系发展不能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谨慎处理敏感的两岸议题，一方面要求中国大陆恪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台湾也要避免挑战主权议题，触碰大陆的底线。报告说，美国尊重台湾强有力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台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对台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军也应该在亚太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报告最后指出，华盛顿应明确告诉北京，美方的长期坚持就是两岸关系不能以威胁或者武力解决，大陆应该清楚认知。在这一议题上，美国站在台湾这边，这也是美中关系对话的关键。报告还提出，应敦促民进党与北京在尊重国民党与北京过去八年建立的政治架构即九二共识下达成新的协议。在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除非民进党与中国大陆也能达成新的相互同意的方案，否则两岸局势可能出现紧张。台湾学者认为，这份报告基本反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一贯性。台湾政治大学博士、中央警察大学政治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这一报告可以被认为是美国预防外交的一环。董立文教授说，
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四平八稳的了，他对国民党也照顾到了，对民进党也照顾到了，对中共也照顾到了。
他说，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仍然环绕着奥巴马台海政策的核心，只是有些许延伸。首先是包括谈到了尊重国共在过去八年的政治基础，对蔡英文新政府也做出了表示，说假如没有九二共识，就必须找出一个可行的两岸可以协商的机制。同时对北京谈到了不用武力威胁，应用和平。康宁大学政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这一份报告是一份比较平衡的报告。他说，
台湾也有警告，对大陆也有啊，警告的这情形。它重点应该是说，美国仍然要在亚太维持足够的力量，维持这个平均的军事的这种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一篇报告某个程度来讲，反映了现在的美国官方政府的立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
金荣勇说，他认为这只反映了美国外交界的观点，而军方的态度则较为强硬。比如美国防长卡特取消对中国访问就是一个例证。卡特去年在美国会晤中国防长时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但他这次亚洲之行却不包括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于三月底发表，署名是该委员会亚太计划主持人资深副会长扎格利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主笔撰述《美中关系篇》。杨苏蒂认为，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应该不会无故刺激中国大陆，掀起两岸争端。同时呢，也没有追求与大陆的政治连接的紧迫性， 北京是否会利用台湾大选的结果限制或者缩小两岸经贸整合，这一点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再过一个多月呢，就是520，台湾政权呢即将交接，新的总统蔡英文将上任。那么在此之前呢，民进党呼吁现任总统马英九特赦前总统陈水扁。不过呢，国民党方面呢对此表示反对，而民进党则认为呢，这有助于蓝绿的和解。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案子没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经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伪证案、侵占公文案，还有扁被追诉陈敏勋案洗钱罪等五案尚未定验。
王玉明委员还说，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伤害，陈水扁却没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道歉。再过40天，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民进党人士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说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如果马英九总统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蓝绿的对立，历史和人民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前主席，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自己特赦，不要以蓝绿和解的借口把问题交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了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在他卸任之前促进一下蓝绿的和解。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南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决议，这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也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前行政院长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表示，特赦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马英九来做才显得出度量，如果由蔡英文来做将出现争议。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并没有就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表达任何意见。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探视了因为健康原因保外就医的陈水扁。2008年，陈水扁及其家人因为涉及洗钱、收贿、贪污等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是第一位入狱的中华民国卸任元首。2015年，陈水扁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高雄，主要对外联系窗口是儿子陈志忠。扁案目前在台湾还有争议，绿营支持者认为陈水扁受到政治迫害，蓝营方面认为陈水扁贪污市政确凿，也不应该获准保外就医。针对陈水扁的特赦以及保外就医等议题，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不会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中国广州中级法院4月8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3名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这引发了强烈的反弹。香港多个团体随后发表强烈谴责的联署信，呼吁港人和支持民主自由人士联署，声援被当局严判的活动人士，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香港散捕者六次行动和六次新生代4月9日发起的联署信表示，对广州市中院以四年至四年半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重判雨伞运动支持者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感到震惊、不解和愤怒。联署信说，三名中国公民没有亲身参与香港雨伞运动，也没有任何暴力和阻街，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呼喊，只是在广州街头举牌拉横幅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以此入罪，实在是无理之极。港人和尊重人权者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和抗争置若罔闻，今天的重判只会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更加团结。联署信声明强烈谴责对三位活动人士的重判、对法治的歪曲及对人权的践踏，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停止逼害所有雨伞运动支持者。截止4月12日下午2点，联署信已获得良心之友、四五行动和温国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等九个团体以及413位中港及海外人士的联署支持，其中以港人占大多数，并且超过一半的人都有留言谴责重判支持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反对因言论入罪，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在广州中院上星期五重判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约20名代表便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以和平方式举牌支持雨伞运动的内地人士被严判很愤怒，也有道义责任出来声援，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何俊仁说，
他们完全没有违法，只是借用非常和平的宣誓的工作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受到这样的打压，判刑最长的四年半，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尤其是他们关心我们香港，支持我们香港，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啊！今天我们来支持他们，也是谴责中共如此的打压。
此外，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日回应《明报》查询时认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裁决，战中本身完全没有要求推翻国家政权，也没有要结束中共专政，只是要求有真普选，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怎么能说支持战中的内地军民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戴友廷强调，被告所做的都在言论自由范围内，判处他们有罪是极其不公。香港六次行动成员、见习大律师邹幸彤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害怕中港两地民众相互支持对方的民主诉求，对内地支持香港战中人士严厉打压，港人不能坐视不管，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声援广州的三位勇者和其他民主和意见人士。他说，
国内的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这事情跟我们直接关系的嘛，就我们都不能够置之不理。香港几十万参与这个运动，难道你中共觉得我们几十万都是罪犯吗？就是香港人的责任吧，去关注他们跟帮助他们。
此外，香港资深媒体人卢峰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向面对专政铁拳没有退缩、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勇者致敬。评论说，支持香港学生市民争取民主，对内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太大回响，更不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更何况当权者严控传媒及媒及网络，面对这样没有威胁的政治表态，当权者却怕得要死，以煽颠罪拘捕、起诉并重判。评论表示，有如网民感叹，勇者支持战中四个字换来四年监禁，这除了过重和荒谬，也反映当权者对人民公然支持民主诉求心胆俱丧，只好从严从重对付，以恐吓其他人效法，形成更大的民主浪潮。卢峰表示，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香港出现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学生，体现的也是争取民主无边界的精神。此外，香港人有必要与这些勇者跟内地其他争取民主的维权人士、意见人士站在一起，相互支持鼓励，让当权者知道民主之心不死，民主之火不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媒体管控不断收紧，被誉为北方敢言媒体的新京报却在此时呢逆流而上，多次刊发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社评。这家都市报最近一篇刊发不久即被删除的文章题目是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新京报此举似乎大有冲破党媒信党之言论牢笼之势。然而中国资深媒体人在为新京报点赞的同时，也表示此种异议文章的刊发只是个别现象，体制不变，新闻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下面是穆小一的报道。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新京报身为体制内报纸，最近连发异议社评引人关注。4月10日，新京报官方微信订阅号沸腾发文，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不久后被删除。文章内容是有关衡阳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江勇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一条短信被爆出。短信正文是三名曾报道衡阳市负面新闻的记者的姓名、单位名称以及个人手机号，结尾一句我们已转给国家安全部门。新京报的社评质疑记者报道为何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称真正被威胁的往往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文章还认为官员与记者发生冲突很正常，如果配合默契，被牺牲的就是公众的知情权了。社评往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报社观点，新京报或许也是不愿与主管部门配合默契，被党媒信党这一符咒捆住手脚。文章被删后的次日，这家报社又发社评，本届人民不行为什么如此流行，谈到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然而民众掌握发声的渠道却并无发声的效果。文章说民众一开始以为自己享有批评的权利，但随着批评次数增多，却发现这些批评声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好似无声的呐喊，该听的人听不到，或者装作听不到。这篇社评刊发时或许是担心在发文之初就被审核掉，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新京报微信订阅号推送说，抱歉，由于某些原因今天推送发布不成功，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这届人民或人民自行取悦，欢迎帮忙转发，谢谢。这一新手法使文章得以幸存数小时，但最后仍难逃被删的命运。新京报于2003年由党报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集团共同创办，被誉为北方敢言报纸，在中国拥有较高的发行量。新京报创刊社长戴自更2014年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直言，没有不能报的新闻。戴自更是宁波人，在创办新京报之前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生活11年。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南方报系的发展，办报之初就希望做一份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而不是把时政新闻全部交给党报做。戴自更2013年曾因南州新闻见词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时新京报声援南方周末拒绝刊发环球时报的社评。戴自更口头威胁称如果坚持刊发他就辞职，然而最终抵抗失败，次日在社会新闻版不显眼角落刊发社评。最近新京报连发异议社评似乎是对媒体管控的又一次挑衅。资深媒体人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评论说，新京报虽然目前北京市委主管，但人马班底来自南方报业，是有新闻理想主义和职业精神的这一群人。但他也表示新京报发几篇文章拗不过言论自由收紧大趋势，只是有担当的新闻人偶尔反抗一下。他说
因为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专制体制，你们干的事儿很少。
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但是也知道没有多少用。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认为，新京报偶尔的逆反行为没有普遍性，不能代表其他体制内媒体。他还谈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媒体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虽然体制内媒体人在党媒信党的重压之下进行着自我审查，但他们内心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是不会改变的。他说，
如果这个有了欠缺，有了损失，那个你让他们觉得很高兴，让他们觉得很欣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他们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基础。即使要是感到心里觉得可以接受，也是一定在做一种交换，觉得换的还值。但是把这些东西，欠缺这些东西一定是损失，没有人会评价为是一种收益，一定是损失，这就是他们的普遍心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尼日利亚是一个多元化国家，有着庞大和积极的公民社会、丰富的文化以及巨大的潜力。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无限。美国希望尼日利亚成功，为此美国和尼日利亚恢复了美尼两国委员会的工作，在华盛顿进行高层战略对话，旨在扩大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诸多领域的双边合作。克里国务卿三月底在两国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新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的领导下，尼日利亚承诺经济多样化发展，让美国备受鼓舞。克里国务卿还宣布，今年美国对尼日利亚援助将超过6亿美元，援助中的一大笔资金将用于解决艾滋病、艾滋病毒、疟疾和肺结核对民众造成的苦难。更多的资金将用于落实奥巴马总统的非洲能源倡议，来改善尼日利亚的能源部门，以及实施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帮助提高农业效率和增加农村收入。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将共同致力于解决人道和发展需求，尤其是在尼日利亚北部，那里的人们苦于没有机会，恐怖组织波克圣地谋杀了上千上万人，影响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因此，美国将支持尼日利亚彻底打败波克圣地，并且根除滋生恐怖组织，有利于其招募人员和活动的环境。这些努力包括有效治理、创造良好的工作机会以及杜绝腐败等。克里国务卿说，我们的目标是根据需要规划在一切领域的下一步合作。他说，计划不能一夜间改变现状，但是会指引我们稳步向前，为走向正确的方向创造势头。这有利于尼日利亚，有利于美国，并且一旦成功就能造福全世界。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